夏秋冬，四季小屋，这里有爱。
好喜欢与你在一起，像耶稣一样的爱，你我不孤单，这里有爱。
欢迎来到四季小屋，我是梦圆。
梦圆姐好，大家好，我是蓝莓。
不孤单地球的小伙伴们好，不知道大家度过了春节假期，然后恢复如常的工作和生活，会有什么感受？蓝莓是一直在忙哈，但我知道你上个星期见到了一位老朋友，开心吗？
开心，我没想到哎。我真的见到他的时候，我觉得命运的啊，当然是神的安排了，就是神真的是太奇妙了，
还是很开心，很开心的哈。
就这个世界上那么多人，然后就是我们怎么会通过那种方式，然后又在这边见到？
是是是，许久未见的老朋友突然间相见的时候，还是非常非常非常心里温暖的啊。再想一想。过不多时，咱们会在天上永远的家里一直在一起，是不是特别开心啊？
对，就特别向往。
因为他只是来了这么一下子哈，跟你一起也就是一天的时间，然后就不得不各自在奔忙各自的生活啊。但偶尔能够相遇，能够遇见，能够待上一天一夜，也是无比幸福的事情啊。
好像12个小时都不到。
是哦，严格算起来，真的哈，连12小时
对。
都不到，
但是我觉得其实都有一种在地如在天的感觉了。
真好。想象一下，众圣徒在天上真的有复活的身体，是真的有血有肉的复活的身体啊，能够在一起笑，一起分享，一起永永远远的，在一起的时光，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时光啊？想想都觉得好开心，大有盼望。
而且已经没有眼泪了，哈哈哈
也不用忙哈，不用想着明天到底要做完成什么作业。
我不用写作业了。
我也不用想着下期节目什么时候出了。是啊，是啊，不用写作业了，对你来说也是减压吧。
对，挺解压的。但是其实，在写作业的过程中又有很多收获，所以你看，人就是这么矛盾，真的是不知足。
哎，那说一说吧，因为上一次我们聊完了你的课业，我还是期待着再见你，听你聊一聊新的课业呢，课程里边的内容啊，你学的新的东西啊，我期待着可以听你的分享呢。这一周有什么新的收获吗？
这周收获还挺大的，就是也是在作业中，其实是其中的一个作业。老师之前布置了给我们看2份资料，然后呢，让我们总结，通过这个资料来总结耶稣复活的3个证据。当然，作为基督徒，我们是很相信耶稣的复活，但是因为我这门课是新约嘛，就是要预备我们，别人真的问起你来，当然是说神的大能，有一些逻辑非常强的人，因为每个人都不同嘛，有的人可
对，
能就是情感上就接受了，有的人必须说我要，
证据就铁证。
对，可能就想训练我们这种，对，我其实自己，你真的让我看这份总结材料之前，我自己也不会有这样的非常逻辑的总结。因为我本身是一个情感类型的，就是情绪比较饱满的人，对，所以你跟我说证据不证据的，我其实不是很在乎的。信的时候，我觉知的时候，我对耶稣其实都没有怎么了解的，就是就信了。当然，有的人就我必须啊，怎么样我才信，就是每个人还是不一样的，
那你学这堂课的时候，因为你的资料已经给你非常逻辑清晰的把这些证据都摆在资料里面了。那你作业的时候需要去到圣经经文中求证吗？还是怎样的一份作业呢？
对，他其实这份资料已经把所有经文中涉及的都给你列出来了。我们做的只是总结，因为看的太多了。他当然写了很多很多，然后我就不停的啊看太多。但是你要总结出2页纸来。他可能写了100多页，我们看了得有2个加起来100多页。然后我看到最后第2份资料，我实在是 有点看不下去了，因为他第二份资料都有点，他在辩证，就是有一些辩证思想，就说这个真跟假的这个辩证了，我实在是读不下去，我甚至把它翻译成中文，我觉得我都有点看不懂了。他那种逻辑就是说，这个你说一个事情是假的时候，你一定要这个事情本来真的，他有这么多证据，如果你要反驳他说他有假的。那你必须你的理论、你的证据比这个真的是更大，视角更广，这个证据链更坚固，但是又找不出这种证据链，所以这些所谓的假就不成立。那这还是比较简单的一个逻辑，然后后边更难的逻辑，我的脑子实在是看不懂了，我就选择放弃了。我列出这些比较实际的证据就好了，我觉得后边呢，我跟神说啊，我真的不知道怎么总结那些了。
那也是很好啊，因为将这些证据非常细节，每个细节都认真查考，这也是一个很大很大工作量的事情啊。
对对，其实挺大工作量的。
那查考过程中有什么新的收获吗？
我觉得就是帮我这种不逻辑的人更逻辑一点。他总结出这些实际上圣经中或者是历史资料中给我们的证据了。
说到证据，给我们说两个或三个呗。
其实最主要就是三个证据。总结出来的话，第一个证据就是空坟墓。然后这个空坟墓嘛，它下边又列出了很多条，为什么说空坟墓是？然后第二个是耶稣复活之后的显现，它也是列出了很多条，不仅是跟一个人显现，跟两个人，跟12个门徒，甚至最后跟500个人，跟那么多人。然后第三个就是就比较逻辑一点，就是基督信仰的起源，它这个起源其实在犹太教中他们期待的弥赛亚不是这样的复活的，因为从犹太人的想象中，弥赛亚是一种君王的形式
对。
出现的。像耶稣来了之后，他宣称他是神的儿子，但是犹太人不相信。那虽然他的门徒在跟随他的过程中是相信他是神的儿子的，但是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之后，其实对门徒的冲击很大。你想，门徒现在是不是会怀疑？那真正到耶稣复活之后，他就向门徒证明了他真的就是弥赛亚了。
门徒他不可能一夜之间突然间转变了，不可能的，从逻辑上也不通的。一个
对，
人除非是见到了确据，
我们信仰最根基的这一部分，耶稣基督的复活，不是受犹太人的影响的。因为犹太人不相信，至今他们也不相信耶稣是救主。
所以我们是基督教，不是犹太教。
对，所以我们的这个不是人凭空捏造出来。
就是人不会为一个空的事情卖命的。
然后他又不没有受这些犹太教的影响，那时候犹太教的影响有多大呀？怎么会跳出他们的框架来，我们基督徒凭空捏造一个这样的事情来建立这样一个虚幻的东西吗？
这些门徒后来拼着命要传扬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这件事情，开始有了我们基督教，有了新教会，开始有了一个神的国度的拓展，甚至于向外邦、向地极在宣扬耶稣基督，他来了，他死了，他复活这件事情。那如果复活是假的，是个谎言，是这门徒捏造出来的，那不成立呀。
还有一原因就是，因为犹太人以为的复活是世界末日之后这个复活，还有就是他们以为的这个复活是所有人的复活，就没想到就是一开始是耶稣这样复活，所以也是一个证据。
这一部分很有趣啊，感兴趣的小伙伴们应该可以自己去研究一下。非常强调逻辑的人可以去仔细认真读一读，我相信有很多的学者写过这方面的文章。
活在一个失序的世界，每一天随着人群奔忙。 人们用灯光装饰夜晚，照不亮心里的彷徨。日光之下寻找暗处躲藏，日光之下尘埃四处飞扬。我想我需要一束光，让我触摸到天堂，不再有不安和动荡，以及遍地的荒唐。我想我需要一束光，心可以不再流浪，丢弃了疲惫的伪装和我很好的谎话。活在一个失去的世界，每一天随着人群奔忙，人们用灯光装饰夜晚，照不亮心里的彷徨。日光之下寻找暗处躲藏，日光之下尘埃四处飞扬。我想我需要一束光，让我触摸到天堂，不再有不安和动荡，以及遍地的荒唐。我想我需要一束光，心可以不再流浪，丢弃了疲惫的伪装和我很好的谎话。我想我需要一束光，让我触摸到天堂，不再有不安和动荡，以及遍地的荒唐。我想我需要一束光，心可以不再流浪，丢弃了疲惫的伪装和我很好的谎话，丢弃了疲惫的伪装和我很好的谎话。给我一束光，照亮心中的盼望。
刚才有三个证据嘛，你说了，第三个证据我用逻辑真的可以理解，若不是这些人亲眼见了，正常的来讲，你本来是觉得这是个罪人，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人，即或他是无辜被钉，那也是一个被唾弃的吧，因为这是个很羞辱的死法呀。那也不可能在这个人死了以后都入了坟墓了，要是他没有复活，大家因为这样一个死去的人，反而建立一个敬拜他、传扬他作为的这么一个新的宗教，这不可能啊，这事儿不合逻辑啊。那我想这三个合在一起就是有理有据咯。
对，然后他第二个资料就反来覆去说这三个，就是花了很长的篇幅。我读的时候我心里就想，你不用说了，我很相信了。
是是是，像我这种人看见空坟墓我已经信了。所以啊，你们一个星期这个关于耶稣基督的复活，但是你在写这些资料的过程里面，有没有你觉得对你来说是就是新的，就稍微新一点的认知的，或者补充了你以前的某些不是那么完整的一些想法，又或者有没有一些什么新的感受？
其实有好几点，我说两点吧。有一点是就是说在这个发现空坟墓的其实是妇女，也有天使跟妇女显现，就告诉他们耶稣已经复活了。 然后他就分析，其实，在那个时代，妇女的地位是很低的，在那个时候，然后可信度又很低，但是却偏偏是妇女第一个发现，然后被告知，就感觉其实，像我们现在，我们看到很地位很高的人或者很有威望的人，我们就觉得他们说话很有分量，但是那如果为了让大家都信耶稣复活，那为什么一开始不给那些犹太的长官或者那时候说话有分量的人看见呢？这是我的一个思考，你觉得呢，孟媛姐？
这个我倒是能理解，当时的被钉死的时候，把他葬在坟墓中，那些长官们还吩咐兵丁要严守坟墓的。就怕有人把他尸体给偷了去，圣经写了的。所以那些长官们，当时有权威的人，在耶稣被钉死的那一天，就已经认定他是死的了，而且也根本对他这个有罪的人没有任何同情，没有任何情感，所以他们也不可能去高这个尸体，因为那时候人会用香膏去高一个尸体，是为了安葬用的。只有很爱他、有情感的人才会去纪念这个人的死亡，想要去用香膏抹他的身体啊。因为只有那些妇女对耶稣有这份情感啊，哭了呀，他们想念他呀，要去见见。你想嘛，人之常理啊，都是跟我亲近的人过世了，我才想去吊唁啊。我才会去看啊！你想想那些当官的，怎么可能去一个穷木匠，还是被钉死、如此羞辱的一个人？他死了，他被埋了，那些人会去吊唁他吗？不可能啊！
哇，你居然又给我一个另外一个新的视角，我还没想到这一点呢。
所以只有那些很穷，但他们想要自己最好的拿出来，买了那些香膏去膏耶稣的身体的。所以耶稣为什么他在世的时候亲近的都是这些穷苦人呢？因为穷苦人需要耶稣，真爱他呀。所以爱耶稣的人就得着耶稣了呀。
这个我其实还没有想到，哎，挺好，因为我想到的是另外一个，就是很简单的道理了，就是神爱世人，不管是我们的地位，我们在别人眼中的威望、威信，其实神都是宝贝我们每一个人的。
这个答案绝对是对的。神是真的爱每一个人，可是每一个人跟耶稣的关系却不同，因为他道成肉身在世上活着的时候，每个人对他的反应都不一样。他死了以后，每个人对他的反应也不一样。光一来到黑暗里边，很多人是抗拒这个光的，抵挡的。越是当官的，越是有钱的，其实在那个时候，有钱有势人可能抵挡的更厉害的。
我突然想到，就像有一个宣教士，他在印度宣教，然后他说，现在在印度，你去村庄里，真的几百个人，你一传，几乎都信。然后，因为我们加拿大现在很多印度人嘛，然后我住的这边也算是印度区，然后这个宣教士来我家做客的时候，我就说，哎，我这边好多印度人，你给他们传呀，你说呀，他就说。其实，在加拿大的印度人跟在印度的印度人，他们接受福音的程度也是不一样的。就相对来加拿大的印度人，他的生活会好一点点，所以他们反而对福音没有那么渴望。在印度那些贫穷的村子里，他们对神、对真神的那种渴望，是我们想象不到的。
是，我相信他们是真的，很多的时候，贫穷、疾病、困难、灾难会让人知道自己很无助，渴望有神来救他们。所以他们对救主本身的渴望就是很浓烈、很浓烈的。只是他们不知道真神到底是谁，真的救主到底是谁。这时候如果听到福音，我相信他们可能接受救主，应该比我们这个所谓的先进的国家、先进的知识分子们要容易。
对。
那你刚才说两个嘛，一个是这个问题，还有什么呢？
第二个，其实也是因为另外一门课看的一本书，然后让我给对上了。在马可福音16章中记载，天使见到妇女，然后跟他们说耶稣已经到加利利去了，然后让他们在那里见他。所以就提到这个，为什么要去加利利呢？
加利利听起来就很熟悉的一个地方，是耶稣跟他们一起生活过的地方。
对，也是耶稣一开始召集这些门徒的地方，这些门徒决定跟随他的地方。所以，想象我们是当时的门徒，跟着耶稣这3年风里来雨里去，然后见证了耶稣医治人，见证了他的大能，然后我们也相信他，然后又经历了他的被钉。就很多的这些经历，到最后其实是有失望、失落的。然后耶稣其实让他们回到加利利，也是为了让他们重新看一下、重新回想一下你当初是为什么来跟随耶稣的。另外一节课呢，就是让我们想自己，我们回到自己的加利利去。然后我当时心里就好被医治的感觉。虽然我们基督徒，甚至这12个使徒，包括当时更多的门徒，其实我们虽然经历的具体的事情不一样，但是总体就是我们在跟随耶稣的这个过程中，应该没有人是没有受过痛苦。
而且很可能还经历信仰的高低起伏，可能会有小小疑惑的时候呢，都。
对，就是当我们遇到这些或大或小的痛苦、疑惑的时候，他就鼓励我们回到我们最初的起点，想我们为什么当时会跟随耶稣，是什么吸引我们成为耶稣的门徒，让我们在这条路上已经走了这么久。当我们在回顾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会更有力量，更被耶稣的爱坚固。然后继续的走下去，这样一对上，哇，我觉得真的好被医治。然后我就回想我的加利利海是哪里，其实就是在团契里。我甚至开始服侍团契，开始在团契做童工的时候，其实都不是很明白这些道理，就是耶稣的各种教导。怎么样才算是真正的跟随耶稣？怎么样才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反而是在这个做童工的这个过程中，跟别的童工的磨合，然后你去服侍神、服侍人的这个过程中，一步一步的被建立。
就是你的加利利嘛，我都听着很感动。其实我想每个人都是的，因为耶稣是一个一个把这些迷失的小羊，包括你我，一个一个捡回来的。那每一个都应该是有非常独特的跟耶稣之间的经历的。只是真的，我们这条信仰的路走着走着，我想会有跌宕起伏吧，应该也是正常吧，就像一年四季，春夏秋冬一样。
对，
对耶稣的爱也不是一直都这么热情饱满，有时候会。因着失望啊，因着受伤啊，都可能会减弱一些。如果真的有加利利海，就是蒙福的人啊。
而且他就分析这12个门徒跟随耶稣，一开始决定跟随耶稣的方式也不一样。有的人他看见了耶稣说来跟随我，他就舍弃一切就跟他了，然后有的是他听到有人这样分享耶稣，他就决定；有的人是看了耶稣的神迹，听了很多教导之后，然后真的亲眼看见耶稣，他决定跟随。所以每个人的方式又不一样。
确实，真的是每个人都不一样，但是还是很羡慕，因为耶稣称他们为朋友，称他们为是我的门徒，我相信这是很蒙福气的一小群人。然后耶稣到最后复活的时候，也是跟那些妇女说：“你赶紧去告诉这一小群人，让他们去加利利等着我，因为这些人知道，那好像是主耶稣跟他们一起生活过的地方。”在那里，他们会遇见我。耶稣在离世之前就已经告诉过他们了，但是他们那时候不太明白。突然，我觉得耶稣好体恤这一小群人啊，这也能证明真的是复活的主耶稣跟这些人说的。
我就想，就像我们耶稣的话，神的话已经在这儿了，我们很多也是不明白，然后神也是这么有耐心的等着我们成长。
是啊，是啊。
上次上课的时候，其实老师又带着我们差不多总结了一遍耶稣的生平，总结一下他的这个复活的证据。我其实有个同学在课间的时候就跟我分享，他特别期待这门课，就是因为他的弟弟以前是基督徒，但是后来他就离开这个信仰了。 他就想好好的记一下，回去告诉他弟弟，这
嗯，
些证据在这儿，你是要信的。啊，我其实也挺期待，我们这样学完了，我想看看他跟他弟弟说了之后，那他弟弟应该会信了吧？因为
嗯。
确实这些资料这么确凿的证据。结果你知道吗？在快下课的时候，老师就说，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跟别人说了这些证据，很多人还是选择不相信的。那这个时候你怎么办？他其实就提了，你像耶稣在教导门徒的过程中，他不是真的单纯的把这些教导抛给他们，而是跟他们生活在一起，然后让他们成为他的门徒。这个门徒不是他作为一个老师来教学生，而是门徒，其实就是要这些学生去越来越像他，
嗯。
成为他的样式。所以，我们去让别人信耶稣的时候，我们单单给他们抛这些我们觉得很确凿的证据吗？我们还需要跟他们有这样一个团契的生活，用耶稣的爱去爱他们，
对，
让他们在我们的身上看到耶稣的爱，难道这不是最大的证据吗？
是我非常阿门。
对，那老师讲完话，我就想，哎呀，他这个总结太好了，就是。
嗯，确实确实，耶稣不单单跟他们讲了天国是什么，我为什么来，他花时间最多最多的就是和他们一起吃、一起住、一起行，天天在一起，一日三餐在一起，整整3年。他怎么吃，怎么处理人际关系，所有的一切都是像师傅带徒弟一样，手把手的教，
对，
真正的言传身教，不像现在我们学校里的设置，那不是的，那就是填鸭式的，而且也不会涉及情感，更不可能说一个老师要是花点时间跟一个学生一起吃一顿中午饭，那是不得了的事儿了。
感恩戴德是吗？
嗯，或者说一定有点什么事儿要交代。就不是因为生活起居是在一起，就自然而然在一起，完全不一样。所以，当耶稣在他临死之前，他其实就有跟门徒说了，他说：“我复活以后，要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这是在他钉十字架之前，他就告诉门徒了。这是门徒不懂。马可福音14章27、28节那里。耶稣对他们说：“这个他们就是那些门徒嘛，你们都要跌倒了，因为经常记着说我要击打牧人，羊就散了。”这就指他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被钉的时候，羊都散了。紧接着28节，他说：“但我复活以后，要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然后你知道他的大门徒彼得紧接着就说了：“众人都倒了，我也不会倒的，我一定会认你的。”结果耶稣跟他讲：“鸡叫以前，你3次都不会认我。”就是这个时候，他讲了。其实这句话，耶稣是亲口吩咐他们的。但是耶稣真被钉死的时候，这些羊真的就是散掉了，包括他的门徒。所以当妇女去告他的尸体的时候，其实妇女也不知道他是真的复活的，这只是出于情感，想要去香膏抹他的尸体，为安葬预备，然后才遇到了天使跟他讲：“哇，你赶紧告诉那些门徒，去加利利呀，从前告诉过他们呀。”这不很像我们吗？耶稣说多少遍，我们可能从自己的认知认为不合逻辑的，我们可能就飘过了。所以加利利是今天你分享这个让我好感动啊。
回到我们自己的加利利吧。
是，而且是耶稣已经在我们以先去到的地方，他从来没撇下我们做孤儿寡女。谢谢蓝莓今天的分享，每次见你我都也会有一些新的收获，太开心了。希望你这个星期能过得平静，但是也富足。
靠着神。
也要注意身体，因为最近身边生病的人还蛮多的啊，进进出出，照顾好自己。
好。
好，那今天我们聊天就到这里啦，下次再见喽，
拜拜。
拜拜。
我相信天父创造世界，我相信耶稣死里复活，我相信圣灵住在我心，赐给我宝贵极大能力。
I believe 我 相信耶稣是真神，永远的神救我。
我敬拜高举耶稣基督的名，超乎万名之上的名。
我相信天父创造世界，我相信耶稣死里复活。